Sunshine. Playground. Raincoat. Hot dog.
ABC Darian.大家好，这里是 ABC Darian 初学者电台，我是本期的主持人赵阿蒙，
我是小杨蛋子。
初学者电台呢，是由 ABC 艺术书展创办的一档播客节目，我们希望可以帮助你从头开始做一件事儿，也鼓励大家在任何感兴趣的领域都开始你自己的学习和实践。那么我们本期呢，请来了两位美食博主，一位呢是 CBVV 王小光老师，他呢是我们都很喜欢的一档播客节目 Nice Try 的主播之一，然后他同时也是一个很多年的 Vlog 博主，他之前在拍 Vlog 期间有一档很受欢迎的美食节目叫平凡料理系列，然后我们也算是这个平凡料理系列的粉丝了，
忠实粉丝。
对，
另一位是我的好朋友提子，然后他是饭系列品牌的主理人，然后我之前也在他的店里面打过工，然后他的饭系列我想必上海和北京的朋友也都很熟悉了，然后除了最有名的松饼之外，也包含日式传统家庭料理。
那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呢，其实本期节目已经剪完了，我们其实是在之前过年的期间录的这期节目。
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过时的节目，然后我们是录制时间是在今年的大年初六。
对，就我们刚才两个人听完这期节目呢，就发现首先两位美食博主都很反对美食这个词，就是他们觉得自己其实做的就是日常的食物嘛，而且美食博主也点外卖，就不存在所谓的就是人设崩塌了这件事儿。而且这期节目其实就有点像是去反对，怎么说呢，在美食领域做一个军备竞赛，然后我觉得算是给美食这件事儿祛魅，然后大家都回到普通人的生活，所以这期节目主题可以从美食改成做饭，一档做饭的节目。
好普通。
对。
然后这期我们两个主持人其实也是团队里面跟美食最没有关系的两个人，就是我相信本期的实用价值也是特别高的。
对，
适用于所有人。
嗯，是。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进入正片。那要不然我们就先从年夜饭开始聊起。你们这回年夜饭好像提子是之前发过一个菜谱，是大概蛋蛋娘念一下他有什么，
就是冷盘板栗南瓜红枣凉拌海蜇头莴笋虾仁糖番茄擂椒豆腐双椒猪蹄红烧大肠凉拌青椒土豆丝炸虾片辣椒面金山牛肉，冷盘有十个菜，然后热菜也是鲍鱼鹌鹑蛋红烧肉四川水煮肉片红烧白鲳鱼清蒸笋壳鱼葱油鸡尾虾九层塔清酒蛤蜊珍宝蟹粉粉丝煲爆汁大竹蛏清炒鸡毛菜，汤是腌笃鲜。
是看起来像是店里特别豪华的一套，我想知道这是给多少人做的一份年夜饭。
就是我们家的年夜饭，因为今年是我外公外婆，然后爸爸妈妈，然后还有我们的店员有一些，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就没有回自己的老家，所以说我邀请了我的一些的店员也来了我家里吃饭，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家今年的年夜饭是一个12个人的配置，所以就菜会做的比较的多一点点，对。基本上做了20几道嘛，对，20几道。
这会不会给王小光老师的这个压力太大了？你的年夜饭做的什么？
我们做的很随意，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做了清炒鸡毛菜。对，我们因为就两个人过年，就没有太特别，甚至还有一些买回来的这种熟食，甚至都没有往年自己在家的那个那么豪华，就反正就是很随意。我之前不是因为拍那个有一个视频要拍，所以做了一个牛尾，都没有来得及等到年夜饭就也就吃完了，所以我们就真的没有那么严肃的去对待这件事情，就相对随意的就过了。我都没有怎么做菜，那天晚上是特特做的，我觉得都不太能称之为年夜饭吧，就是那天晚上的饭， 因为好像从来没有非常觉得要非常认真严肃的去操作这个东西。总的来说，不是那么重视这个仪式。
你们有记忆中有什么家里必须要过年吃，但实际上自己很不喜欢吃的东西吗？
好像没有吧，因为妈妈做的话，基本就根据喜欢吃的来嘛。自己做其实也是一样了。我觉得我有几年在上海，可能就比如说做牛肉火锅啊，或者是做那个释义锅这种，反正就是买一点平时不太舍得在家吃这种贵一点的食材回来做一做，可能就。
所以你的年夜饭主旨就是反正吃好一点，但其实跟平常的料理没有什么区别，最多是食材要昂贵一点，是吧？
对对对对对，可以通过食材昂贵来体现它的重要性，需要的时候。
那提子呢？你有没有什么？
因为我的那个食物的那个偏好其实是海鲜类的会比较的多，但是年夜饭上我们家人的习惯是一定会烧一个，就是红烧肉配酱蛋。其实我自己呢，本人是不喜欢吃猪肉类的那个东西的，但是呢，就是我即便不吃，你看我今年我自己做年夜饭，我都会做一个红烧肉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会觉得这个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家的一个概念和一个过年的一个气氛。我觉得一个家一个过年一定会有一道菜，就是代表着一个家族的回忆嘛。就红烧肉酱蛋这个菜就代表的是我们家族的回忆。对，其实就是这个菜，我不太爱吃，但是我愿意看到它。
那就相当于我们餐桌上的饺子，其实也是一样的感觉，是有这个东西才算过年。
对，我们因为我老家是福建的嘛，我们家也是经常就是会烧那种烧大块，就是猪肉拿去炸，然后切片炖各种萝卜豆腐泡这种，然后每天都吃，初一吃到初七。
这么厉害的吗？
就不会坏。
不过确实好像过年做的菜说是年夜饭，但其实并不是就那一个晚上，经常初一要吃，然后初二要吃，然后初三初四继续吃下去，
还在吃。
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今天是初六，是吗？
嗯，对对对
对啊。你们过去的六七天内自己有做什么好吃的吗？还是说真的就是做的大菜就一直吃下去的？
我还真吃了我吃了真实的泡面。
真的吗？
我真的是很随意的在，对啊，没有什么，我觉得就跟平时的这种周末啊，或者是长一点的假期差不多吧，对我来说。
至少自己会加几片午餐肉什么之类的吧。
会加午餐肉，打个蛋什么那种，就也就是这样直接一煮。对啊，我们会吃这种速冻煎饺啊，这天热门的话题，我们也会吃这个。反正我真的，我可能是我们家这个春节的仪式感太弱了。就真的纯粹当一个假期来过，而且也没有纯粹休假，也在剪视频什么的。所以
我过去的两天都在吃火锅。没有，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职业的关系，就是我一直要在店里嘛，然后店里的话甜品要做很多，然后其实菜也要做很多，即便我不做，但是我每天都要在店里，然后看也看很多，你知道，就是会有一个怎么说，就是工作疲惫感嘛，就是我看到那个食材的那个感觉。所以我基本上那个过年我会把它当做一个放假，我会觉得就是我像看到食材简简单单就可以吃的那个状态，就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放松。对我来说就是过年最快乐的事情。那一个食材简简单单就能吃是什么？火锅。所以我特别喜欢火锅。
对，发现揭秘美食博主的日常实际上是吃泡面
和火锅。
就会人设坍塌是吗？
而且我不搞火锅的时候我就在吃外卖。
第一天在 Clubhouse 里面聊天，后来杜潇来跟我说我的人设崩塌是因为他听说我刚才在聊的过程中说我的外卖来了。我就是一直点外卖的呀，就是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这个事情。我自己在家做饭的那个比例其实很低，但是我有一点点，我那天看提纲的时候想起来，就是我好像有点回忆不起来，就是我在外卖没有那么普及的时候是怎么喂饱自己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做饭的次数没有那么多。
对啊，既然你自己都提到提纲了，其实是因为我们之前列了一个大概我们想问的问题给两位，然后当时提纲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觉得什么时候自己给自己做饭就过了那么一条金线，就是从喂饱自己变成了美食的那个范畴里了。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觉得这么一个时刻。
是我觉得美食的这个概念你自己很难定义，就是我觉得美食的这个概念是你做出来别人来觉得你做的这个东西好像比以前做的要好吃一点， 他们来定义你做的东西是美食。因为对于我来说，其实我做的东西就是，就因为一直都是自己做的，就是难吃不好吃就是自己都吞下去的嘛，就是感觉还可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对，所以其实别人的定义好像美食的这个概念会提的比较的高一点，他们会觉得啊，好像现在你是一个美食博主了，他们好像会往你的头上加一个 title， 其实让你好像每顿饭都在非常厉害的样子，其实不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对对对，
所以王小光你也觉得是误解是吧？
没有，首先我觉得美食这个词的用法它特别像一个栏目的名字嘛，它就是以前我们做媒体的时候，你的 food 版要叫什么，对吧？你不能叫食物版嘛，你最后大家就把美食这个词这么用了。对，我觉得真的人很难称自己做的东西，我现在做的是美食还是怎么着？其实之前我录一个年度满意的东西的视频的时候，我其实也有一个关于吃的东西的一块嘛，我也有选出一个满意的这个食物，其实但我一开始我也很顺口的说接下来是美食的板块，其实不是美食的板块，它只是一个糖，它是吃的东西，它是食物。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把美食这个定义先把这弄清楚一下。但是我会觉得确实有一个会有一些时间点是你觉得你做东西对我来说可能是我觉得一些相对复杂的东西其实没有那么难做出来，是可以做出来的，会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然后我就刚才提子说的这个可以跟别人分享，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点，那个时间点。我记得我有一个奇怪的时刻，虽然我很少自己烤蛋糕什么的，烤面包做面包我都不太擅长，但是我有一个时刻是可能在十几年前吧，反正就是我那时候也自己有做饭了，但是有一次我偶然知道做提拉米苏是不需要烤箱的，然后我因为没有烤箱嘛那时候，然后我就试着制作了提拉米苏，我就觉得啊，原来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啊。首先就是它没有想象中那么需要那么精确和很多设备，其次呢就是它是一个像做实验一样的，你一步一步照着来很有可能就可以有一个好成果的一个事情。我觉得那个可能会是一个鼓励你觉得啊，我可以去尝试做更多东西。然后在那个阶段我确实是尝试做了一些面包，我确实我烤蛋糕会带去朋友吃饭的时候我带个蛋糕去，我有经历过这种时候。我觉得可能对那个时候前后大概会分成两个阶段吧。
不过确实因为我觉得自己属于不会花太多心思在做饭上，所以为什么我会看你的平凡料理也是因为就是感觉看你的那个 vlog 会让人觉得一些看起来很复杂的饭，其实我在自己家里可以用做一碗方便面的心态去把它做出来，是不是？我觉得可能有这种。然后我这回录播客前还特意翻了一下你的那个平凡料理系列的播放量，然后发现你播放量最高的一期是教你做一个世界上很好吃的煎蛋，然后播放量第二高的是教你做世界上最好吃的煮鸡蛋，排名第三名的是可以吃三年的早餐。然后我就发现就全都是鸡蛋呀、早餐都特别简单的东西。但是我之前也跟你们聊过，就是提子其实你一开始在上海美食界的名声不也是从早餐开始的吗？你实际上当时是在上海开了一个 pop up 的美食店，就是它是专门做早餐的，只在早上几点到几点出现的美食店。我自己个人会觉得会不会早餐实际上是一个人开始所谓的料理美食之路一个很好的入手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早餐这个东西啊，因为它的花样性是其实挺大的，而且它的整体的难易度它不是特别的，比起说那种晚餐那种很大型的那种菜系来说，我觉得早餐还是比较容易入手的嘛，而且它容易做好看，特别对女孩子来说。很多的菜他不太会做，但是他把他的造型摆得很好看，其实是一件挺重要的事情，对吧？所以我就觉得早餐是一个挺容易下手的一个环节，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当时被我吸引喜欢我的一点就是觉得上海话来说就是说这个小姑娘花头巾蛮多的，就是说他的花头就是非常的多，倒是说他的技术含量倒是没有非常的高，但他的花头多呀，其实就是赢在，我觉得就是赢在想法上。
我是觉得比起早餐可能说西餐或者是说 反正非中餐吧，可能会更适合大家去开始，因为它可能不需要太多经验。比如你煎蛋，你煎到不是那么熟和很熟，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嘛。但那个跟播放量其实关系不是那么大，因为那个我播放量最高那期视频是因为对观众的冒犯性，
就让一只蛋
对对对
一直在油里煎着，然后主播就消失了。
对对对对，但是我是想用那方式强调你这样就可以做出来了，我只是把全程都没有剪掉嘛，你就是一直煎就可以了，这能有什么难的呢，对吧？就是类似这种的，所以我觉得是西式料理的料理步骤可能会更容易被流程化，你只要一步步跟着去做就可以做出来，而且还蛮有成就感的嘛。
过去的几天早餐都吃了什么？
我每天都睡到十一点钟，我没有早餐。
人生又一次崩溃是吧？早餐博主王老师，你不会也是这样吧？
我会烤烤面包，放一些 cream cheese，cream cheese 都过期了，我再赶紧吃它们。对，因为我之前买了挺多想做芝士蛋糕，是去年疫情的时候囤的嘛，就一直没有做。但是我先把那种涂抹用的小块的已经用完了，剩下都是整块的，那就觉得说你不想早餐的时候用这些，但是现在发现其实已经过期了，但是就觉得那就拆了吧，尽量这几天多吃掉一些，就再吃这个，就直接抹在面包上吃，还有蒸一些速冻的烧麦什么的。哦，我现在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我最近待会儿我会聊到一些话题，有一个大背景是我们最近住在一个出租屋里面，因为我们家在装修，所以搬出来了，所以我现在那个厨房很难用，然后又很小，我们把东西都塞满了，就很难操作，所以我就不太高兴进厨房。
所以厨房还是很重要的，我记得你好像有一个计划要花一番心思去装修你的厨房。
对，那装修最重要应该就是厨房了吧，厨房卫生间嘛，对吧。
哦，他还是很有那个，就是我觉得做美食的这个的觉悟，哎，我觉得我还是女孩子的那一方面更加强烈，我觉得我们家最重要的是衣帽间。再说厨房，
但是你是用搭配衣服的心思在搭配你的食物，所以看起来都很漂亮是吧？
对，你还帮我圆回来了，谢谢你。
不过因为刚才也说你们美食博主的那个人设崩塌嘛，因为又在吃方便面又在点外卖，会不会这个做美食和做美食分享是有点不一样的，就是博主的身份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现在往一些新的平台去分发我的视频嘛，那有很多观众看了就会觉得说你这个话怎么说那么多啊，你直接给我看实物不就好了吗？但也有观众会帮我辩护啊，会说我觉得他说的挺详细的什么的。但是我之前有一个什么视频，有一个观众帮我回的我还挺喜欢，他说因为他博主不是美食博主，他是 vlogger， 我觉得这个跟我一直的这种身份上自我认同是合适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是美食博主视频拍成这个样子是不太合理的，做菜做成这个样子也不太合格。但我的心态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几年以来我一直会说我就是不是很会做菜的，我只是一直在学，我只是把这个过程记下来，那如果我这个过程中有不太成熟的地方，那大家可能也会遇到这些嘛，所以说我记录的是这个过程，是我的反应，我觉得跟我其他视频一样的，他跟我去一个地方玩是一样的，只是今天顺便他能成为一个可以分享给大家去学做的菜谱。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觉得我的很多视频才可以成立。因为我年前不是做了一个有点回顾性质的这种平凡料理视频嘛，所以我也看了一些早期的视频，哇，真的拍得太差了，我就很想一边看一边吐槽自己，你能不能把这里说清楚一点，你能不能 标明这个用多少量啊什么的，各种吐槽。对，但是我还是首先我们还是要把美食先打个引号，对吧？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美食都要需要特别的备注。但我觉得我现在的在分享一个菜谱的时候，可能重要的定义就是我现在已经有一些固定的观众，他们是喜欢看一些确实能在生活中去模仿和使用的这种菜谱的。所以我的核心可能会是，首先是找到这样的合适的菜谱，其次呢就是我其实真的很多时候我拍一个视频的时候，我是第一次做这个菜，我不是为了完美的呈现它，我是为了诚实的反映我在面对这个菜时候遇到的所有的事情。它跟我平时自己吃东西确实也是不一样的，它有点像是一个小的挑战吧，找到它然后把它做出来，大家看一下怎么样，是不是可以模仿。对，是这样一个流程。
王小光老师，我之前在微博上看到过你发一条微博，就是说有点像是一个向粉丝们提问的问题吧，就是如果你花一年时间去练习一件食物，然后你会做什么。然后我记得看你自己的回应是做咖喱饭，但你真的有在长期练习这个吗？
我没有，在那个之后做过两次吧，做过两次，因为我觉得咖喱，因为我很喜欢吃咖喱饭嘛，然后现在不能去日本玩了，去日本的话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咖喱，各种咖喱，所以我确实有这个志向，但是因为厨房不好用，所以我就没有怎么做。真的，我上个月吧，我们1月份差不多都是在这边。我做咖喱失败了一次，就整个昏头了。它这个灶火力也很难控制，反正肉没有煮得很烂啊，什么那种，我都没有再尝试做很复杂的咖喱啊，就是日常那种常规咖喱都没有煮好，我就很沮丧。我以后回去吧。但我觉得咖喱确实是一个值得，这个挑战会很有意思。如果是特别是。你全程如果去拍摄和记录的话，我觉得可以很好玩。因为我也有一些朋友，他们很会做饭嘛。那我们一起经常去露营的 Sunkus，他很会做饭，他的咖喱饭他会做很多种不一样的咖喱饭，而且不是纯粹那种日式的咖喱，也不是用咖喱块的那种咖喱，都很好吃。所以我等到机会更成熟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还会再挑战咖喱饭的吧。如果让我选一年时间来挑战的食物，我一定是做咖喱饭。
提子，你有这种想要一年挑战的食材吗？
一年啊，我一直以来其实这几年一直都非常的努力的在增进我的刀工，这个是
哇
其
塞！
实我这个其实是我一直以来倒不是说我试图，是我真的在练习的一件事情。我比较的主要的一个练习的点是处理家禽，因为鱼类我处理的还可以，就是整条鱼回来自己杀，然后去鳃，然后抛刀，然后改刀，然后这个我弄得还可以。但是我遇到就是这种肉禽类，就鸡鸭，我没有办法下手的，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去。怎么说开膛破肚也好，然后怎么去做清理也好，怎么去把里边的毛囊拔得更好也好，怎么去去骨也好，怎么去帮它劈刀也好，这都是我之前完全不会的事情，所以我一直在怎么说精进学习这个事情。然后为了这个鸡，为了这个鸭，我还买了那个非常厚的那个砧板，就那个木头的那个非常厚的那个剁的那个砧板，因为那个薄的那个砧板没有办法剁嘛，我还特地买了那么厚的那个砧板，为了这个鸡，我还买了那个剁的那个刀，买了2把，然后再为了那个鸡，我还买了那个磨刀的那个磨刀石，然后为了剁好它，我还学了怎么去磨刀。这个事情困扰我大概有2年2、3年了，就是我这2、3年就断断续续，就想到了有空了，就弄个鸡回来，然后自己剁一剁，看这一次剁的能不能好一点，然后抛的能不能好一点。我给你们讲一个，就是我看这种就是家庭类的这种处理鸡的那个视频，你知道我现在觉得哪个平台的这种视频拍的最好吗？你们肯定想，就是没有那种那么专业的那些设备，抖音，真的，抖音上面，比如说你搜那个什么，比如说什么什么的做法，就那种特别家常，就是那种不会那种女孩子或者是那种很时髦的那种城市男女会去学的那种，你去上面搜索那些，其实抖音上面的菜谱，他们的处理方法各式各样，都非常的出色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有
真的
道
非
理
常的。
哈，因为那个提子之前一直是在网上分享很多甜品做法嘛，我就记着你分享怎么自己在家做铜锣烧，看起来特别好吃，但我一直没有尝试。然后你之前也有一个外号叫上海松饼女王，也可能也因为你开了很好吃的网红的松饼店嘛。但是我就发现你自己已经开了松饼店了，但你还在网上在微博上教大家怎么做松饼，因为按说这种一个松饼店的配方不是应该是一个秘方，应该是不能。外泄的，但是你还是把它分享出来了。所以其实我挺好奇的，你这个分享的行为，你是因为很自信这个配方只有你做的最好吃吗？
倒不是觉得我做的最好吃，是因为我把这个方子给了外面的，就即便我说出来，我有自信他们做不了这么好，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一个配方，不是一个配方就可以达到的，因为它是需要就是日积月累的一些经验的，你就是。你不要看它就是一个很小的一块饼，它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经验和一些等于说几年下来的一个累积的一些东西在的。
而且会不会大家自己尝试做了以后， 也会觉得有一天我要去吃一下原版。
是他们做了之后发现他们自己做不好。
嗯。
哦，对，然后所以他们基本对，所以他们基本上都会说，那还是不如来店里吃。
对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反而起到了广告的作用，是吧？
对对对。
在做两位美食博主的视频，我都跟着学过，真的。
啊、真的吗？
真的，就是之前提子好像做过那个黄油炊饭，是吧？就是带便、
哦、那个玉米饭，那个玉米的那个饭，对吧？
对对对、
嗯。
然后我还特意买了那个，那个叫什么味白味噌，
啊、哦，白味噌。
带过几次便当吧，就我自己私下也问过你嘛，我觉得因为我们上班族就是没有办法自己做中午饭，然后就会带便当去上班，嗯、但是自己带的便当又不好吃，就一整天心情都会很差，嗯、所以还不如点外卖。我就是在这种反复的跳跃当中放弃了做饭这件事。就如果你们跟上班族推荐的话，你们会觉得什么便当会好一点？
我觉得那个我做，如果从我做个视频里面选的话，首先那个有一个牛排饭可以，那个因为首先它是一个，它其实原名是叫 pilaf， 是那种中东那种，本来应该是，如果是 pilaf 的话，那个饭应该是焖熟的啦，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炒饭的步骤，那个去做黄油啊、菌菇什么在里面，其实那个是一个，成品会很好吃的一个，而且复热也会很好吃。还有就是，其实我觉得饭团挺好，自己做饭团挺好的。你要找到几个合适的这种自己特别喜欢吃的口味的话，那就是不太会出错嘛。所以我之前做的是跟那个小岛老师他们在他们工作室吃的那个，味噌和 cream cheese 的那个，我觉得那个还挺好的。也就反正饭团，我觉得是一个我不太以前我不太会觉得你自己在家做的一个东西，但因为我本身也很喜欢吃米饭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要带便当的话，可能饭团会是一个好的选择，口味可以自己决定。
如果我觉得要带便当的话，我觉得要分成两个概念啊、哦，就是我觉得便当分成两个概念，第一就是你带便当是为了你自己吃的舒适，还是舒适感在前面，还是二美观在前面？我觉得两个中间一定要有取舍的，是真的。因为大家都会做饭嘛，就是你知道，就有些时候你要为了一些美观，有些食材你就是不能用的嘛，因为有些食材复热或者加热了或者冷了之后，它就会变得很，你知道，就是很恶心，很蔫儿那个颜色。但是它吃起来的味道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你为了美观的话，其实啊，你就会把米饭做成那个饭团嘛，因为它的那个可观性会更好一点点，对吧？然后你的蔬菜可能就会选择，比如说像荷兰豆啊、西兰花，或者是凉拌色拉这样子，就颜色丰富的菜，你就不可能会选择像我随便说说啊，像那种油焖土豆啊这样子的菜，因为它颜色性不够丰富。对，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让我自己带便当，我自己的偏向倒是，我觉得上班族倒是可以，方便的话倒是晚上可以拿那个焖烧锅焖一个汤，或者是焖一个炖菜，然后直接早上直接带上米饭和一个汤，或者是一个焖蒸的一个饭，那个菜就可以直接走了。因为我不建议那个上班族花太多的时间在做饭这件事情上，因为便当里边要确保整个的颜色的非常的丰富，菜的那个种类要非常的多，其实要在厨房我觉得要花费挺多的时间的。因为我觉得上班族都很忙嘛，还是一个口味和一个舒适的程度最重要，还有一个程度什么呢？省钱和一个省时间。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厨房里边，如果上班族啊，我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个，就是那个小的那个焖烧的那个锅，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那个可以定时的，就比如说你们煲汤也好，就晚上睡觉之前啊，你们可以把排骨啊，或者一个半个鸡腿啊，然后放点干香菇泡的水放进去，然后放点枸杞啊或者红枣啊，你们直接就煲好了，早上放进那个保温的那个锅子里边，带上米饭就可以直接上班了。
嗯，
那个就非常好。
而且我家里其实买了这么一个焖锅，但我从来没有打开，连开封都还没有打开。
因为我觉得这个在时间差上是最适合上班族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觉得没有一个东西是比汤和一个炖菜类就是热热的，因为我是一个中国胃，我就是觉得一个热热的东西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吃不惯冷便当，所以我总会想到便当就一定要加热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就会我吃不来就冷的那种东西。嗯，
你们有没有某一道菜其实总是做不好，就是每次遇到这道菜就好像你们的宿敌一样，有这样的吗？
爆炒类的菜我会出问题，比如说爆炒鸡杂。爆炒类的菜它的难点我觉得在于它没有回锅的可能性，它回了锅就不好吃，然后你下调料只有一次成型，你下淡了没关系，你可以往里面加，但是你下咸了你救不了，非常难。爆炒类的东西就是你第一次做你不知道就是今天的这个菜里边的盐量，你自己只能估算一下啊，你大致加这么点，但有时候你会估算错误啊，巴拉你就放咸了，你今天豆瓣可能换了个牌子，然后你又炒咸了。所以爆炒类的菜每次在自己家做一个新的一个菜的时候我经常会做翻车。
哇，在我感觉在我的定义里面咸跟淡应该不算做失败，就是糊了才算
啊。这怎么不算？算糊不可能，糊不可能，糊这个侮辱我这个
对啊，但咸了淡了其实真的是比较小的事情吧
对，
就
是
吃几
口都能忍。
不能吧，我觉得咸了淡了非常非常非常伤人啊，这个事儿。我最好啊我做出来的每道菜吃起来的时候都说嗯，至少我觉得要达到一个还可以的标准吧。要是拿出一个菜我吃下去哇咸了，特别是咸了我没有办法也不能说咸了我加醋了之后又加就加糖，这个你这个它的这个味道就会变，所以你有些时候咸了就只能是咸了。
我真的干过这种事。
但它的那个煮掉的
咸了以后加糖，我真的干过这种事。
对吧，其实咸了之后要加一点醋，醋加多了的话有时候手又会抖，抖了时候你又加一点糖，然后那个菜就废了，就会这样。对，就不行。
我有一次真的做饭做了车祸，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因为我相信有人会犯类似的错误。就当时我想做的是一个煎鸡腿肉，但是它要放一点白葡萄酒，但当时我家里没有白葡萄酒，我家里只有红葡萄酒，于是我就想说嗨，不是一样的吗，都是葡萄酒，倒进去有什么区别呢？结果我把红葡萄酒浇在了鸡上，那个鸡最后煎出来是紫色的，这就是它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中毒的鸡腿。你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鸡肉上有一种微妙的发紫的那种颜色。
但味道怎么样？
味道是差不多，挺好
的。那就是没失败啊。
不，你我没法描述，我没法描述那个鸡腿变得有多可怕。
没有咸，也没有淡，也没有焦。
对啊，那就是成功的了。
对，但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可以闭眼吃下去，没法邀请朋友们一起吃。我觉得卖相菜的看起来其实还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对我来说。你们自己做菜的时候那种最享受的时刻是什么呢？如果有这样的时刻的话。
我最享受的是想做这个菜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就是把它收藏起来，就是有种 read it later 的那种满足感，你知道吗？就是哦，我以后会做这个菜，我可以想象它大概蛮好吃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最满足。其实因为你很多时候是不会真的做嘛，我收藏很多很多的菜谱，但是实际拿出来做的时候就是概率是比较低的，但我觉得始终在收集和想象自己会做的那个时候是让我最满足的，就有点像你下一个剧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满足的，对我来说是这个时刻。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我喜欢做炖菜和煲汤的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它当中有一个很长的时间你可以发呆，比如说它要炖煮10分钟炖煮15分钟，那个时候就是你的油烟机开那个小档，然后你的那个锅子在嘟嘟嘟嘟嘟嘟嘟冒这样的声音，然后你在厨房间那个时间完全空，然后你又不用干其他的事情，你就坐在那个椅子上你就发呆，我特别喜欢这个时刻。嗯，对，这就是我喜欢做那个菜的那个我觉得最舒服的那个时刻。
其实很有道理啊，因为它有点像是一个白噪音，但是它在厨房里又有饭菜的香
味儿。
对，然后
你也不能离开，
没有打扰。
对，不能走嘛，因为你有些时候要是火断了呀或者什么的不好弄，所以你要在那儿，但非常减压，我觉得那个时刻非常非常减压。对，
有道理。我经常这个时刻觉得要炖煮10分钟我就离开了，然后回去以后就会发生一些意外的事情。看来是因为我没有沉下心来等着他。
因为我之前就是在提子的店打过工嘛，在北京的银海饭，然后我特别喜欢提子的店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每个季节都会有不同的食物，就比如说春天的时候有草莓， 草莓果酱奶油吐司，然后秋天的时候会有栗子奶油松饼这种。然后你们会不会有每个季节都一定要吃的某样食物呢？或者说某个季节我就想到叮，就是今天就是要吃栗子。
中国可能没有日本那么强调这个概念，但是还是有的啦。其实各种市场也会提醒你，然后你在网上看到别人也会提醒你，比如 你春天来了可以吃蚕豆嘛，然后还有冬天来了可以烤红薯，有很多很自然的反应。但对我来说可能夏天吃野生菌会比较重要，就是那个确实是我从小就开始一直会雨季就有这个东西可以吃，然后那个时候好像会更稀有一点。现在的话大家掌握了一些技术以后，你可以比如我们家现在冰箱里面还会冻了一些这个野生菌，比如我今天晚上就会炒一些来吃，这可以持续的时间变长了。但是那个还是一个很季节限定的一个开始的时间，那个很重要。
野生菌就是那种如果做不好就可能会看到小人的那种野生菌吗？看到小人在跳舞。
是的是的，但我没有看到过。
你这属于 云南人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季节限定的东西了。
好羡慕啊，云南人吃过非常多好东西，非常羡慕，肯定很好吃啊。我觉得很多菌我可能都没吃过。
野生菌是只有夏天才有吗？
它就是下完雨以后会长嘛，就是夏天
七八月份是最好，
雨季以后对才会开始长。我喜欢吃的，其实我从小喜欢吃鸡枞嘛，鸡枞是无毒无害的，它就是一个很好吃的一种菌。但后来呢慢慢又接触到说牛肝菌啊，还有什么剑手青这些，才会慢慢接触一些。但其实确实是有一些小时候家里面，因为那时候买你就是在菜场踩到了什么下山卖什么，你自己还要自己去识别，就妈妈去买了，妈妈去识别这个能不能吃，然后买了以后回来以后就要洗嘛，有很多那种很小很小就手指那么大那种很小的蘑菇，你每一朵都要清洗干，其实很麻烦的事情。当时看着也觉得那么麻烦，我还要参与去洗，就没有什么这个必要吧。但现在想起来确实是很值得的，那个因为野味嘛，你也只有这个时候能吃得到，所以也是很珍贵吧。
不过因为你分享的视频大部分都是非中餐，所以其实从视频里唯一能看出来这个云南人身份的就是你经常做一个西餐的鸡腿也会可能蘸旁边蘸的是一个云南的蘸水或者是干粉大干粉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会有一点
这些配料是中国的配料。
对，还是会有一些，比如云南人喜欢吃蘸水嘛，所以我们家确实也会很喜欢蘸着吃，就是有很多东西都会想加一盘加一个料蘸了吃，是有一些这种痕迹在。
那提子呢，你的应季食品应该挺多的了，就但是除了店里外你自己平常会有这些讲究吗？
我自己的话其实我自己平常在应季的方面，其实家里的糖水会跟着应季熬的会比较的多一点，因为我自己不太喜欢在家，自己在家虽然做饭比较少，但是糖水喝的比较的多。就是像春天的时候我就比较春天我没有什么概念哎，但是夏天的时候上海爱喝绿豆汤嘛，绿豆百合汤我基本上每天都要喝的，就绿豆百合汤，然后还有那个银耳羹我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要喝的。然后到了秋天的时候我就开始喝那个栗子和红薯炖的那个羹，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我就开始喝像八宝粥一样的那个东西。对，这个其实是小时候就是带来的家庭带来的影响，倒不是我自己自身说我自己自发的想去吃，就好像到了这个时候就好像要吃这个东西，脑子里边有一个那个信号一样的东西，觉得我就是出去看，就是像我去菜场就是超市里边逛一圈，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就想现在就想喝了，在这段时间我就要喝了。对，就有这样信号弹的东西。
对，我记得我们福建夏天的时候会吃那个仙草冻，就是冻成一块，然后可以自己用勺子给它打，然后加蜂蜜，特别好吃。
北方是不是体现在饺子上啊？就是香椿也可以包饺子吗？白菜是冬天的白菜比较好，所以可能冬天是
你很难说饺子是一个应季的东西。其实我觉得
就是它口味在变嘛。
但是春天的话不是会吃那个吗？吃春饼吗？
但是它其实不是春季的食材，它其实是一个节气的一个庆祝的东西，就里面的食材其实并不是春季才有的食材，比如说豆芽、菠菜这些其实并不是。对，所以它其实跟吃月饼是一样的，对，它属于月饼粽子的那个范畴，其实不太属于应季食材的范畴。
你们有没有绝对不吃的某一道菜呢？某一道食物？
我应该没有，我 茄子和草莓和蔓越莓这些我其实都吃过，但是我只是平时不吃，但是我不能说我绝对不吃，我不吃的东西比较奇怪啊，就是特别不好，甚至影响朋友的小孩说王小光都不吃茄子，我为什么要吃茄子，就类似这种。
对，孩子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是吗？
对啊，就是会，我不吃东西的那个比较奇怪啊，就是我会直觉上觉得这东西不好吃，所以我就不想吃。所以刚才提子说可能羡慕云南人吃过很多奇怪的东西，确实是我见过很多，但是我从小就对这些东西很免疫，就是我看上去觉得不好吃的东西，我就不太想吃它。
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
对
跟你
对
说这个
对对对，确实是有一点。
对，我是不吃花生酱
啊，这样啊，
花生酱、芝麻酱，花生酱、芝麻酱，因为我不喜欢它们的香味那么的过于明显。我是觉得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两个的酱和这两个的东西，我说的那个芝麻酱不是那个不是火锅里边，就是我们调麻，我说的是麻酱啊，我说的是麻酱和花生酱这两个酱，因为我会觉得不管什么样的你调味什么样的东西，你碰到这两个酱就只有这两个酱的味道了。
但是你知道，就是喜欢吃麻酱的人，其实他吃什么东西就是为了吃那个麻酱。
对
对对，
感觉那个性太强的食物就是很让人上瘾，就有不喜欢的人很不喜欢，喜欢的人很喜欢。
对，我就不喜欢。
哎，但是那天很奇怪，就是在极客上有人吐槽说，他看到北京人一个行为让他受不了，是他吃潮汕牛肉锅的时候也要蘸麻酱。当时我就惊呆了，因为我也蘸麻酱，所以我就首先我并不知道吃潮汕牛肉锅的时候应该蘸什么酱，
黄豆酱呀。
我以为是海鲜汁，哎，我每次都是海鲜汁，然后
不是是那个黄色的那个黄豆酱呀。
其实我很试图去，我只是并不知道自己应该蘸什么，而麻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绝对不会错的选择。那好吧，那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一直想说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两位博主自己的美食的经验，但是最终因为初学者电台嘛，我们每次都是说想要帮助大家从头开始做一件事儿。虽然其实大部分的节目里都没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做饭这件事按说是不是还是可以。你们觉得做饭这个事需要天赋吗？
要。
要完了。
我觉得要。
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天赋呢？
比如说你看有些人啊，他虽然很试图去学做菜，但是他就是他倒多少油他一点概念都没有，就是你即便教他，你跟他说啊，就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说，你就倒那么一撮盐啊，就那么撒一撮，你那个油啊，你看啊，就把那个锅就把它弄平就可以了。你看，有天赋的，我只说有那个共情感
的人
非常强，就立刻就明白了，一撮明白了，一点明白了，就是中餐这个方面。但是你不懂的，一点天赋都没有的，你听这么说完蛋了，所以就非常难，我就觉得。而且就是没有天赋的做饭我觉得就是可以学会，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路途会比较的艰辛一点。就是因为这一点非常的明显，是因为我们店经常会有那种招聘，就是那种简历发过来嘛，因为有很多的想要来我们店的后厨工作，想要加入我们的店，因为但是有很多是没有经验的，他们觉得我们店的东西似乎看上去没有这么的难，觉得自己也许可以会做，然后问有没有后厨经验啊，或者是有没有烹饪经验啊，都说没有，但是觉得自己可以学会。但是往往说了这样子话的应聘者来了我们店一看全傻眼。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可能做菜这个东西真的是需要一些天赋。
领悟力是不是一种，
也可能是耐心啊，观察和总结规律的这种能力方面，我觉得可能都是有。
对对对，我觉得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东西，就有些人领悟能力比较强，别人一做他一看就明白了，他知道了应该做到一个什么程度，然后基本上自己上手的话八九不离十嘛，可能做不了100%，但是八九不离十。但有些人就是你他记得第一步记不到第二步，就不能怎么说，就是举一反三，我觉得做菜举一反三非常的重要。但有些人就学了这个菜谱，不会用到自己的那个第二个菜谱。但其实做菜就是个举一反三的事儿。对，
有道理。 那你觉得跟这个舌头的敏感度有区别吗？有的人好像就是对食物的味道更敏感，有的人可能就吃不太出来，有什么区别似的？
这个我觉得就有所谓的绝对味觉，对吧？还有嗅觉什么那个，我觉得可能不需要到这种程度的天赋，就是你如果是只是自己要吃好吃的东西和做好吃的东西的话，是我觉得不需要到那个程度，不是那么重要。我感觉
好像有的人对于美食的标准很低，我就记着以前我跟人合租的时候，我的同屋，我有一次给他做饭，他真的绝赞，他就说你做饭太好吃了，然后我当时觉得自己特别有成就感。结果有一天我回家看到他自己煮白水煮了一点挂面，然后拿老干妈拌着吃，然后他说太好吃了，然后我就突然知道自己在哪个水平上了，你知道吗？就他的标准其实很低，
对。其实我觉得他是在鼓励你，我觉得做饭需要鼓励。
但是如果你可以经常给自己这种自我暗示，你就觉得我做东西挺好的，或者你总能看到一些亮点和优点，你就可以继续会去做，你不太会有这种受到挫败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天赋，可以自己一直在肯定自己。
是不是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可以找到的很擅长自己的做的食谱？他可能比如说他做中餐的时候可能显得他特别没有天赋，但也许西餐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可以掌握的东西。可以通过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菜谱来克服这个天赋的短板吗？
对于就是料理基础非常差的，或者是就是比较不能说差，比较薄弱的那个大家来说，就可能说学会几个菜谱，就几个菜谱做得好，几个菜谱做不好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对于有具备一定的那个料理基础的，其实做什么菜即便做的不是特别的好，但基本上都能像样。我觉得我一直都觉得做菜这个东西真的是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虽然它的知识的那个点都好像是不一样，它多少火多少度它讲的是不一样，它有多少火这个东西讲法不一样，但是它看这个肉的整体的一个熟成度啊，整体的状态啊，整体的判断，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
本来想给自己着墨一点，就是给听众里边没有天赋的人着墨一点，结果被完全否定了。那王小光老师呢，你也非常赞同是吧？一直在点头。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经验嘛。因为我们一开始说的是比如像你做西餐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它的流程更清晰，或者分量什么更容易去跟着去做到，比如他说几克就几克嘛，然后你可以得到一个看起来比较成功的这种一个成品，一个成就感。但是可能最后你还是很多经验的东西，还是有火候，类似火候的这种东西吧，还是会有，所以经验一定是有帮助的吧。
对对对，还是要多做。我觉得初学者就是要越挫越勇，就是不要害怕。所有人不可能是中华小当家的，不可能一下子就做菜做得非常好。我觉得就可能有这样的人存在，但这个人可能不是，肯定就不是你，也不是我，都不是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所有人都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
那你们有什么比如说能够分享的一些诀窍吗？比如说就是冰箱里快空了，只剩一点食材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实际上王小光其实挺有经验的，你经常打开冰箱看看你有什么，然后就做一个东西分享一下。
对，但是我做一个东西分享的话基本是会确定好以后去准备食材的，不太会临时那个。但是我们家的冰箱的类型其实很单一啦，就是不太会存在说你有就是 SKU 很低，不会说你有20个东西现在只剩下了8个，不会。我们可能平时家里面冰箱常在的种类可能就8个，经常会剩2到3个，所以其实可以存在的变化不会很多。我其实比如说东西很少的话，我的冷冻仓一直是比较满的，就很多肉，还有反正各种食材会多一点，就是冷藏的，尤其蔬菜会很空，然后呢冷藏那边蛮容易空的。但我的心得就是说，如果有米饭，我就可以很容易想到怎么去把它做出来，做出一个可以吃的东西。因为对我来说有2个会嫌麻烦想去叫外卖的这种障碍。一个就是你要去想，就是只有这个和只有这个能不能组合，这种食材有对你有的限制带来的这种负能量。还有就是如果你要还要重新煮饭的话，就会很长时间。对，因为我是一个觉得即使很饿我也觉得米饭要煮一个小时的人，所以你一算这时间觉得算了吧，叫外卖吧，你没时间了。所以如果有米饭的话，你炒饭有蛋就可以了嘛，然后你还有点什么别的东西都可以往里放，比如朋友做这种什么四川香肠什么的，都是 很有帮助的这种食材。所以你要确定，我就跟刚才找食谱那个类似，就是你还是先从你喜欢吃的东西去做起，去找起。那我的经验就是，如果你在做一个菜的时候，我也在平凡料理里面经常分享的一个，就是你学到一些新的技术以后，会给你一种新的兴奋感和成就感，会让你觉得你又掌握了一点东西，你就可以继续去找，然后你就找到合适的。比如说我以前也曾经做过松饼，但是我做松饼我是想去尝试一个我做松饼是学那个饭岛奈美的，我们当时买的书里面有一个，我就觉得他有一个诀窍我很想去试一下，就是他说你煎完一个松饼以后，你在旁边放一个湿的抹布，你煎完一个以后你就把你的锅冷却一下
啊，
你下一块就不
是
那么
做的。
对，我是第一次知道那个技巧。那我就会觉得说你累积这些技巧以后，不是说你做别菜也能用上，但是它会建立你的这种知识体系。所以我会觉得你就找你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去试嘛。比如说最近我在找那个汉堡肉的，就我虽然是不是自己做汉堡肉啊，就肉饼嘛，我是买的，但是它不是那个大家教的汁会有各种各样的嘛。那你即使在 YouTube 上一搜，大家的配方虽然基础配方就那些啊，基础的料就那些调料，酱油、味淋啥的，但是你就是可以去找到一个很喜欢的组合，你就一直可以去做了。我觉得从自己喜欢的食材去入手，然后那你冰箱里面你就知道要存什么东西了。那最后你虽然说最后剩的东西有限，但基本都是你擅长的处理的食材，我觉得就可以了。
有道理，其实就是让冰箱里时刻保持着自己随时都可以用来做饭的那几个食材就行了。
对，其实总的来说大家应该都是这样的吧，你冰箱里面不会出现很陌生的没有处理过的食材对吧。我有一段时间还
喜欢，我有时候真的是冰箱里会有一些，因为有时候买菜的时候就会看那个买菜的列表里有什么东西
啊，
然后买回来以后冰箱里就会有一些最后剩下一些没法组合在一起的东西。所以对，我觉得你们还是有经验。
我以前还喜欢
保证
炒年糕，我喜欢炒年糕。那云南不是有一个炒饵块嘛，就是腾冲会炒一个那种要放很多东西的那种叫大救驾嘛，就是以前皇帝流落、
哦、我一直很好奇腾冲大救驾是什么东西。
对
对对，
是大救驾。
是是是，那我们这边没有那个饵块可以买，但它跟年糕是类似的，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喜欢吃，我就会囤年糕。那个可以消耗很多剩余食材，因为它里面你最好如果你全部放满的话，你要放到你会把鸡蛋先炒熟以后把那些碎的鸡蛋块往里炒，然后还有白菜切块也往里炒，还有肉也可以往里放，还有酸菜啊什么都可以放。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杂烩的东西，那但是它的基本的口味是确定的，那你往里多加一个食材少加一个食材都是可以，我觉得这样也行。
提子会有那种吗，就是比如说疫情的时候没有买到别的菜，然后会想消灭一下冰箱里的剩菜的时候你会做什么？
嗯，其实这个时候我就其实有一点点小经验想要分享啊，因为我的我们家其实会有一个柜子里面是会放一点干货，然后这点干货其实就是你不管什么食材都可以搭配起来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我前面说到我喜欢炖汤或者是做那个炖煮类的东西，所以我就会囤一点干的云南那边的菇啊，菇干的那个菇，因为它不管是炖肉也好炖鸡也好炖汤也好，它都是非常的很香的一个的体味，所以说我的那个干货区会囤一点这样子的菇类。然后呢我还会囤一点干贝，干的海鲜类海货，干鱿鱼和干的那个，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做你即便是冰箱里面剩一点点比如说青菜白菜，你拿一点干贝和一点青菜，然后你直接做一个像开水白菜一样的这个东西，它也会非常的好吃，让你这样子的就是很简单的菜立刻它的味道就有那个海鲜味。这是我的诀窍，就是你囤一点点这样子的干货，它可以很立刻的跟你任何的食材搭配在一起，就是你可以囤一点这个东西。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的冷冻库里边，前面就是也说到了，就是我冷冻库里面也有一个东西叫四川香肠。我们家因为我老公是那个四川人，对对对，其实他们家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会做那个四川香肠嘛，就每年都会往我们家寄一年吃半年这样子的那个状态。 四川香肠的话，我们家其实一般性的话就会在做蒸米饭的时候，在上面蒸一根，然后就切片，然后就是我会还会再做一个拌那个煲仔饭的一个料汁，就是拿就是酱油，然后还有那个蚝油，然后还一点黑胡椒，还一点糖，然后拌那个汁，然后浇在饭上，然后再拌那个辣的那个香肠，因为他们家还会做一点猪头肉啊，对，其实就香肠的一种，然后拌着一起吃，那个其实就非常好解决一顿饭。然后其实还就是家里我建议还可以再备一点冷冻的，像类似于牛排类的东西，我觉得还不错的。其实一批一批的买其实蛮便宜的，你可以找一个靠谱的淘宝啊，你备一点肉，因为在你没有什么食材的时候，我也经常会做那个牛排饭嘛，就是你焖一锅米饭，然后煎一块牛排，然后再做一个料汁，其实一顿饭也就有了。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家经常会做，就是很快十分钟之内就可以吃的一个东西，不用焖米饭的东西，那就是四川小面。因为每年的油辣子也是我老公他们家会做那个一缸从那个四川寄过来的
油泼辣、
就是、辣 油，
但是他们的那个底料是拿非常多的十几种香料熬，然后拿那个辣椒也是非常多种、然后他们那个辣椒油会寄两种，一种是做过味道的，一种是没有做过味道的。做过味道的那种呢，就是直接你煮肉之后可以当蘸水直接用的一种，然后一种呢就是直接可以做面的，就是等于说家里有蒜直接拍两头、两半蒜，然后加一勺那个辣子，然后再加一点那酱油，然后加一点味精，然后加一点猪油，直接把水淋一点点，然后把面煮熟了之后拌进去，直接拌，然后打一颗蛋就可以吃了。
你用什么面、
因为你家里备那个湿面不方便嘛、你就备那种偏碱一点的碱水面就可以了，挂面就可以了，粗一点点，那个蛮方便的，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就是十分钟之内立刻就可以吃的一个状态。
听起来都是可以立刻在网上下单买到的，我觉得我会先从干货买起。
对对对，然后家里的话猪油我觉得也是可以备一点的，特别是煮面的时候，我觉得猪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增香啊提味啊都非常的重要。
不过我想问一下，因为那个提子你不也说你自己很喜欢煲汤吗？其实我很好奇，如果我煲了汤，然后我把煲熟的汤像冻冰格一样的冻成的小的冰块，然后我每次做饭的时候化一块，能把这个当成一个高汤吗？就是相当于自制的浓汤煲。
但是如果你要冻那个高汤的话，你不能在里边加很多的其他的东西，就是炖那个。冻那个高汤的话，你得直接加那个葱段和姜片，和直接不要放任何的调料，冻的那个汤是可以的，直接冻起来，直接当高汤底。但是你调了料，我觉得是放不住哎。
等于它是如果没有加盐什么这些的，如果是纯汤的话，其实是可以冻的。
因为我们后厨有时候会这么做，就等于说是我们每周一三五我们会冻那个，会做那个高汤底嘛，因为我们会做菜的时候会用到那个高汤，我们会冻那个牛骨汤，我们就会拿高压锅压一大锅，然后就会冻几大包。
其实我感觉如果能有效的利用这个冷冻的这个技术，感觉可以让日常简化很多。因为我就记着之前因为做披萨的时候，不是披萨表面会那个抹一层那个披萨酱吗？但实际上正式的如果你要熬一个披萨酱的话，需要熬至少四五个小时，因为你得往里不断的熬的那个让西红柿的那个涩味去掉。然后但是实际上意大利人自己也会四个小时熬好了披萨酱，把它分块把它冷冻起来。其实你每次做披萨的时候，你化冻一块披萨酱抹在那个面饼上，你再往上搁一些topping的东西，其实是完全可以成立的。有什么东西是不准冻的吗？有什么东西是冻了以后就会毁掉的东西吗？
冻了之后就会毁掉，因为我没有冻那么多东西，就是我烧好的东西其实不太会冻。然后我只会冻就是没有熟的东西，因为我老觉得就是加工好的熟的东西再冻，我总觉得会有细菌滋生的风险，对，所以我不太会去做这件事情，对。但是我觉得酱类和高汤类，我觉得是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没有问题的。
王小光，好像你，我看你连面包片都会冻起来。
对啊，就可以放比较久啊。比如说我买吐司回来以后， 就会切好直接就冻起来，哪怕我明天后天就会吃的我也会冻起来。
它的口感会比较好，
冻了以后口感会比较好。我冻了以后不会变成湿湿的一块冰吗？
是的。
对，你不觉得上海很湿吗？你买的那个面包片，特别是马上春夏天了，你马上就潮掉了呀，就不行了呀。然后冻的话，你复烤的话，它整体的状态其实还不错的，还挺好的。
那是不是可以举一反三，这种面食类的都可以冻？
别啊，那上面不是那个之前不是那个中毒事件，一家人全吃那个食物中毒了吗？不就是吃那个面食面皮，就是在那个面团子他们冻在冰箱里边，就那个细菌增生了，然后就吃中毒了。所以我就觉得面就是就发酵类的那个东西，我觉得是不太能冻吧。我觉得
啊，那看来冻这个东西还是有风险性的是吧，食物中毒的风险有点大。那起码现在知道酱然后高汤和面包片是可以冷冻起来，然后冷冻不需要解冻，就直接烤就可以了是吧？
面包是可以直接烤。
我其实挺好奇你们会不会有自己那种做饭准则，就比如说别人把这两种食材搭配在一起你觉得是绝对不行的，就吃的就看到会觉得很生气，
是邪道。
或者别人炒蛋炒饭一定要加某种酱，对对对，然后你可能会看到很生气，就怎么可以这样吃。
我还好，我自己的原则就是，我第一次学别人做菜的时候，我尽量不要去改变它，或者去突发奇想说我这样来一下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你会有点失去那个判断，因为很多时候你是在对比很多这种菜谱嘛，那你可能这样才比较忠实一点。对，这个是我是的。所以说很多照着视频做菜人说啊，我这个做出来好难吃，我只是后来做了一个什么调整，我就觉得那就不是这个做法了呀，你反馈给我这个就是意义不大了。对，我就是这个，
至少第一遍做的时候要按着这个菜谱来做，然后之后再发挥起码知道原味是什么样的是吧。
对，
我是一个非常开放心态的人，我是觉得你做啥都可以啊，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口味其实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喜好也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我觉得你怎么做，就看到我觉得不合适的那个菜谱，我就选择就皱着眉头看完，然后划掉就好了。对，对我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但是我不会就是说啊，怎么可以这样？我是不会留下这样只言片语的人。
你们有看到过那种，就是你看到这个菜谱，觉得你虽然不会说出来，但内心觉得这不太对吧？但实际上真的吃了却觉得很惊艳的东西。
我好像没有特别那个。但我们之前我们播客有一期聊的是我们的挑战是征集奇怪的食物搭配嘛，那期先是看到了 David Chang 在吃一个油条配三文鱼，油条配烟熏三文鱼，对，然后好像是特特说了这个，然后呢小易就尝试了这个，结果非常好吃，他说，所以我们后来也去尝试着吃了一下，确实很好吃，油条上面直接放一片烟熏三文鱼，就一般搭 bagel 吃的那个三文鱼跟油条搭在一起非常搭，就类似这种。那我们当时就征集了一下，就出现了大家发的里面，我当时其实很看到的时候觉得可能不太好吃的，但我至今都没有尝试，就是韩国妈妈们会吃的那种在烤红薯上面放泡菜的，然后一口吃下去。有一次露营的时候我们没有去，但朋友去了，他们烤了红薯，他那个就是 Thunkus 给我们反馈，就是说没有必要把那个泡菜放在红薯上这样一口去吃，但是你吃完红薯之后你来吃一块泡菜其实很搭，你可以试一下。我至今没有尝试，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直接吃泡菜，我吃它味道，但是我 不太喜欢直接吃。
哦，你还记得前两天那个麦当劳出的那个油泼辣子冰淇淋吗？我跟你说，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东西估计肯定不怎么样，后来我吃了，我真的觉得不怎么样。就
我倒是想知道谁吃的觉得好吃，其实有点像采访。
就是其实它没有不好吃，就是我觉得不和谐。
有一个令我稍微有一点意外的东西是牛油果。牛油果本来在我的认知范畴里面，可能如果你直接把这个水果给我，我可能是不太会想去吃它的。就跟很多我不吃的东西一样，很多我不吃的东西我都其实都没有吃过，我就直觉判断不好吃我就不吃了。但牛油果我第一次吃到是在有一次吃烧鸟店里面有一个牛油果，我第一次吃到牛油果，在我觉得它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真是太好了，就是不然的话我可能无法接纳牛油果。对，它是一个烤串的方式出现的，所以我就觉得它口感很奇妙，后来我就愿意吃牛油果。 这样非常不好啊，再次重申一下。
我们因为初学者嘛，就是每次结尾的时候都想让大家硬要给初学者两句话的建议。你刚开始学做饭的时候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和一定不要做的一件事，然后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最好在你们的微博或者 B 站账号里能够学到的一道菜。
我先说吗？哦，感觉像那种上课然后被
对对对
点名那种第一个回答，
就是、
就那种感觉啊，我吗？
刚开始做饭的时候，
初学者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不要丧失信心，一定要多做饭啊。然后我建议是一定要多，可以多做一点汤类和一些炖煮类的东西啊，就是这个比较容易，不容易翻车啊。就是炒菜类，我建议大家还是等，就是你火会开一点，然后你调料稍微掌握一点的时候再做，不然的话你很容易炒一盘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吃下去的菜出来。然后就是一定不要去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不要那么的苛求自己做出来的菜那么的漂亮，因为我觉得那个不是，我真的不觉得那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食物的常态，对吧？虽然我们一直说食物要色香味俱全才是一个漂亮的一个菜的状态，但是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我觉得你要把自己的一个心态要放平，要放好，就是这个路，学习之路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自己快乐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要求过高，是这样的。
我觉得初学者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跟别人分享你做的菜，哪怕你可能觉得做的不是很成功，但是我觉得分享很可能还是可以带来正面反馈。而且就算如果你做的东西很难吃的话，这个分享反而可以变成一个快乐的回忆吧，就如果它难吃到一定程度啊，也是会有所收获，但我觉得是一个尤其是在初期可以给你一些帮助的这样一个情感上可以给你一些帮助的一种办法吧。不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是不要一下就买一整套东西回来，就不要像拍 vlog 要先去买很多相机那种感觉。对，先把你手头的东西用起来就好了，如果一定要买的话就去闲鱼买那些一下买很多的人的换下来的设备。
有道理有道理。
对对对，就是你，而且你用一段时间以后很可能会你才知道你想需要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嘛，你才能买到对的，你一开始买的话会很盲目，可能是这样。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一定要在我微博里边学一个东西，因为我微博里边那个分享的东西其实是分享我自己的日常和那个乱七八糟的话情感日常比较的多，我的美食哇真的，我的美食其实发的非常的少。我比较建议大家可以去学一个花雕蒸鸡，那个我觉得挺容易学的，只要鸡选好了，那个菜我觉得就不会失败，而且非常好吃。那个
花
雕蒸鸡，我
讲。
蒸鸡，我建议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选一个童子鸡，一定要选非常嫩的童子鸡，然后全身抹粗盐，抹粗盐，抹好了之后呢，一定要花雕，一定要十年以上，因为我觉得十年以上的花雕比较的香，没过那个鸡三分之一，就选一个生碗，把鸡洗净，然后擦干了之后抹粗盐。抹的匀一点，然后花雕倒进去，然后它的肚子里面塞葱节段和那个姜片，然后再塞几颗红枣可以，然后再放几颗干贝，然后还有几个金华火腿片，然后就蒸，大火蒸，看鸡的大小啊，基本上大火蒸个20分钟到25分钟基本上就可以熟了啊，不要改刀，不要改刀切，因为这样子会让里边的鸡汁流失啊。就是你确认它熟没熟的时候，你就拿那个筷子尖去戳它大腿的那个弯弯处，就最不容易熟的那个部分。如果它没有冒血水的话，就说明就熟了，就没有问题了。把它拿开来，再放一点点鸡粉，或者是一点点干贝素，做一点点就可以了，做一点点调味，然后就可以吃了。非常好吃，那个鸡我建议大家可以蘸那个贵州的辣椒面吃，那个非常好吃。而且我说的这个菜我觉得非常好学，只要鸡选对了就不太会有问题。
对，然后推荐做的一道菜就最近的一个比较热门的平凡料理，就是那个煎鸡腿，就是它是我其实是在那个日本一个什么农业协会的 Twitter 上看他们发的这个做法，后来就做了一下。它是一个很简单的理念，就是把那个鸡腿肉表面包裹上1%重量的盐， 然后呢在冰箱里面腌制两天，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种熟成，然后直接去煎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菜它一个就是用到的材料会非常少，它基本上很多人会问我没有厨房纸怎么办，就是很多它其他都有，它就只是缺了厨房纸而已，对，所以我觉得它条件很容易满足了。然后我收到的就所有的反馈来看，大家都觉得这个菜是成功率很高，而且就是意外的好，就是好吃程度是很超过自己的期待的那种。因为它腌过以后不光是皮更容易脆了，还有就是它整个的肉也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味道。但是我其实搬过来这边以后发现用我们现在租的这房子造做这个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所以可能它也没有那么容易来，就是你万一做失败了可能也是正常的。但是呢它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让你掌握鸡腿肉这个食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鸡胸肉更好吃的。如果你能买得到的话，你以后你用这个真的鸡腿肉你把它切块直接煎一煎，就是切块直接煎不用腌，然后撒一些盐胡椒就可以吃了。很多时候你可以再加别的东西，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就让你熟悉这个鸡腿肉这个食材，打开一个新的大门，以后都可以用，我觉得也不错。所以我推荐的是这个农协鸡腿，农协煎鸡腿。
这个煎鸡腿其实我之前也试了，是挺好吃的。不过又勾起了我那个不小心往里倒了红葡萄酒的，你们要不信你们就倒了试试看，那绝对是像中毒的鸡一样。
好的，
那今天就差不多了，好吧？
好的。
今天还是初六，那还是祝大家春节快乐，
希望大家吃好做好。
有一个新年祝福是我在B 站收到，我觉得特别好，是祝你食材超新鲜。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祝大家食材超新鲜啊！对，
可以可以，
祝大家吃的开心。
好，谢谢
好
大家，拜
拜，
拜
拜。
拜
拜。